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斯拉记第六章呀。我们从第五章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五章第六节，他告诉我们说，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乃斯啊，他们就上奏到这个大利乌王那个地方，就是要阻止啊，阻止这个啊建殿的事情。所以从大利乌第二年那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第四章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那个建殿的工程停止了啊。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从人的角度，我们会看到说啊，这个如果把这样子的事情告诉这个当地的君王啊，也是波斯王，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看的话，好像是说啊事情没有什么啊这个进展。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说，人看好像是啊就绝路了，但是从神看，就是说神似乎要帮人再继续的开路。所以从第六章一开始，这个大利乌王他就降旨，他要寻找这个在他的啊宫廷里面所有的那个典籍库内啊，看看来寻找看看有没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第六章一开始，他告诉我们说，大利乌王就找到一卷，其中记载着说，在古列王元年的时候，那个古列王曾经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然后说什么建立殿的根基。我们从这个第六章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从人的角度看，好像是说这个啊当地的这个省长啊就报上去了，好像说政府要停工了，要叫我们停工了。但是却没有发现说，从神的角度看啊，神却替人在求告一件事情啊。从人的角度看，好像是说啊这个啊这个敌人在控告我们，但是神却在这时候啊，好像让以色列的百姓在求告神一样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第六章第一件事情就是说王调查，然后他证实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他之前啊，这个啊古列王元年的时候曾经下个那个命令说，建殿啊乃是神所允许的啊，乃是当时王所允许的。然后你看第四节这个地方，不只是王允许，而且他说什么，并且神殿里面的这个金银器皿哈、啊，以前从这个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掠夺到巴比伦的这个地方，他说全部要归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他下一句话告诉我们说，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这个地方这句话非常的好啊，你把它画起来。他说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面，其实这就是神恢复的一个原则啊。神什么叫做恢复？恢复的话，英文叫做 restoration， 也就是说，照着原来的地方，照着原来原处放在神的殿里面啊。所以你记得，当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神造人，他说什么啊？一切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就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才有我们今天，我们大家都是罪人。所以神今天也是要给我们什么 restore？ 所谓 restore 就是说，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面，也就是说恢复原来的。所以那个重点是在那个原处，就各按原处。所以重点就是说，按着你原来在哪一个地方。那这些犹大的百姓原来是什么？以色列的，这是说啊，神的选民。所以神要在这个地方按着原来的地方，把它再一次放到神的殿里面去，因为他们是离开了神，所以殿就被毁了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神的什么？神的作为啊。然后我们从第七节啊，第六节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当时去这个打报告的这个河西的这个省长总督达乃，还有这个示波啊，这个他乃斯哈，他说他们这个时候，这个大利乌王就告诉他们这两个说，你们应当远离这些百姓，不要再什么，不要再拦阻做神殿的工作。他说任凭哈、啊、这些犹大人的首领和犹大的这个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殿。你看再讲一次啊，所以我刚才叫大家画起来，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面，现在又讲一遍的，就是说在原处建造神的殿。所以有两个东西哈、啊、我们刚才讲到原处，就是说神照着原来的这个要恢复 restore， 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前面是说各按原处放在 那个地方，对不对？然后现在是说各按原处要什么，要建造啊。所以刚才是说把这些恢复的百姓啊放在神的殿里面，那也就是说把那些金银宝器放回去，因为那是属神的东西啊。虽然我们这边看起来是金银器皿，但是我相信神的百姓什么也是属神的东西，对不对？也是要放在神的殿里面。不止如此，他告诉我们说任凭这些人回去建造神的殿，而且是什么，在原处建造。所以这个原处啊，前面是放在，现在是建造，有一种怎么讲，有一种提升，有一种 upgrade， 不只是放回去，而且要重新的建造。这就是神恢复的一个法则啊。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恢复，一定要什么，回到原处。重要的是回到原处，如果你没有在原处的话，你放在哪里都错。如果你没有在原处的话，你去做任何的建造都不对的。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建造一些东西，其实我们没有建造在原处，没有建造在神要恢复我们的法则上面。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当王调查了以后，他证实这件事情，然后他就什么，任凭犹大人在原来的地方重新建造圣殿。所以我们看到说圣殿已经什么停工了啊。然后这时候啊，在第八节啊，在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是又开始建殿了。然后从第八节他说他又继续的降旨，就是说啊下命令，他说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的殿当怎样行，要怎么做呢？啊，他现在就是告诉我当怎么做了。啊，他下一个命令如何的重新建造？他说：“你们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贡银做他们的经费。”他说：“免得耽误工程。”所以这时候哈，这个神实在是动工在这个波斯王大力乌王的身上，也就是说，从他们原来河西的款项中急速什么拨这些银两，要做他们的经费。那我们可以想到说什么？在这个之前他们是什么？我们看到第四章的第二十四节，他告诉我们说，前面是什么？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于是，在耶路撒冷神的宫就停止了。一停就是什么？就是停了这么久，十几年的时间，从大力乌王二年的时候，然后这时候他告诉我们，确实有急速啊！你看看那个急速那两个字，所以你看神做事的时候，当神动工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快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了解，我们不了解，好像说当停止的时候，好像一点什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但是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当神要动工的时候是非常快的啊！当停止的时候，我们好像说在我们的人生中非常的茫然啊，为什么还没有开始那个呢？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是说神动工都是慢慢的，不见得。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停止是停止，但是它一开始的时候，它那个急速啊，就好像你在开车的时候，人家都喜欢买那个车子是 accelerator 很快的，就说从0到60迈是要几秒钟就上来的，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啊，神让我们看到说他要急速的拨款，而且什么，他这边告诉我们第九节说，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要的这些公羊啊公牛啊这些啊，并他们所用的麦子啦，这些这个什么盐啊酒啦，他说什么，他说都要与耶路撒冷祭司的话，都要听照着耶路撒冷祭司的话。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作为啊，虽然是人所付出了，虽然是这个波斯王，但是波斯王还想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条件，也就是说这些东西都要照着谁，照着祭司的话。不只照着祭司的话，他告诉我们说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的众子受命祈祷。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看到说每一天供给不得有误，哇，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君王的心如同垄沟的水，对不对？真的是看到每一天每天供应啊。以前神是什么，从天上降下玛纳，现在是什么，每一天供给他们是什么，是借着波斯王，而且是什么，速度很快的。而且这个王还讲说什么，不得有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好叫他们献给天上的神。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在金钱上物质上建殿所需要的协助啊，神都为我们预备啊，神都为我们预备。而且哈，这个地方还看到啊，这个大力乌王还讲到说，任何人违背这样子 的事情必定要受到处罚。因为什么？因为你现在继续往下看，他说什么？他说如果，他说我再降一道命令，从第十一节的地方他又降一道命令，这个降定命令就是告诉我们说，任何人违背的都要受惩罚。怎么样受惩罚？他说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啊，然后你看到这个第十二节，他也看到告诉我们说，若有王和民伸出手要更改这命令，他讲了两次，所以更改这命令，更改这命令，对什么？对神的功，说实在是一种阻挡，必须要受到审罚惩罚。那怎么样惩罚呢？如果更改命令的话，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必从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把它悬挂在其上，也就是什么？就是要把它什么处罚，要上吊他啊！而且在他的房屋被成为什么粪堆，这是也是一种惩罚。不止如此，他说如果任何王汉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他说愿那使耶路撒冷殿作为他名字的神将他们什么灭绝。所以你看。当然处罚是一种什么灭绝，但是这个王讲说什么，不是波斯王去把他灭绝，是谁把他灭绝？是神把他灭绝。而且你看波斯王他下命令的时候，居然他会讲这句话，讲哪一句话呢？我们常常放在我们嘴巴里面，常常放在我们心思意念里面一句话，就是什么？这个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你把它画起来，那个神在以斯拉记再一次强调啊，耶路撒冷这个殿啊，最主要并不是因为人要建殿，而是因为神要恢复他的名的居所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的名。所以我们建殿的时候要抓住一个重点，就是什么？那个殿是什么？神的名啊的居所，神的名的居所。今天我们也常常讲说，我们怎么？我们就是圣灵的殿。也就是我们就是什么神他的居所，神今天不再居住在那个看得到的那个四面围墙的一个建筑物里面，神的居所是在我们心里面。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从刚才我们可以看到说四个东西，一个是什么？神居然让这个乌利王大利乌王找到那个什么这个古列王的这个将子，而且还讲说什么在原来的地方要重建圣殿，然后第三个在金钱上物质上他对建殿要百分之百的什么协助。不止如此，任何人如果违背的话就必须受惩罚。他说这边告诉我说，神将这个他说我大利乌王这旨意降下这旨意当速速遵行，又再讲一遍，就是说好像前面所说的急速一样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虽然这个我们前面这样子看到这四个重要的部分，但是神今天也是要我们非常非常警醒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并这件事情这样子并不是讲说那我们的神就是会差派这些世界上的君王然后送钱给教会然后帮教会这个建殿然后帮教会做这些中间，那神的祭司每一天就等着哪一家公司的大老板每天来供应我们，对不对？神会告诉他不得有误。其实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因为有些人在这个地方他看错了所以最主要就是说为什么会看错，因为我们是什么看错，最主要是我们就没有仰望神，我们就看错。其实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信靠神而不是仰望人的帮助，阿们。我们是要仰望神的帮助而不是仰望人的帮助。虽然神让这个大利乌王做这么多的事情，但是这是神的事，神还是要我们仰望他。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这个虽然像好像这个这边我刚才所说的，好像天天在那边期盼着神差派一个人来帮助我们。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对神的信心就不足了，对不对？我们常常就在那边等候神你差派哪一个大财主来帮助我们教会，神你去看看有谁谁谁能够每日供给我，还有不得有误好叫我能够每天来到神的面前献祭给神。因为什么？因为这样子的东西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有些时候我们要知道，如果在弟兄姐妹当中，他们有在金钱上爱心上愿意帮助教会，愿意侍奉给愿意奉献给神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神会感动他们但是如果你发现说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金钱上没有爱心，没有什么，我们也不要期待 好不好？所以事实上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什么？还是要信靠神啊。虽然这边告诉我们说停工，然后又恢复，恢复是什么？不是只有慢慢的恢复，而是快快的恢复，急速的恢复，要速速的遵行啊。但是这些恢复啊，我们要知道都是神什么？神的这个手上的工，而不是我们啊每一天就是要去仰望别人的供给。我们要仰望什么？我们要仰望神在我们身上的供给啊。所以我们从这个事情上面可以真的看到说这个啊，神在这个啊建殿的这件事情哈、啊，让我们真的是看到说这个啊以色列的百姓啊，说实在，他们从这个啊巴比伦回来了以后，神要让他们经历神，神不是说让他们就这样子建殿，就这样一次的成功，神要让他们经历啊，世界上有世界上的君王，君王会阻挡你，但是神也要让我们看到神的手在这边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一开始是什么？不是先建殿，他们是先建什么？先建祭坛啊，而且先要立根基啊。当立根基祭坛完了以后再建殿，也就是说当你上来的时候，那个殿上来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仇敌的阻挡啊，人的阻挡，但是神让我们看到说不用害怕啊。从人看好像是去打小报告一样，但是从神看他是在这件事情上面要我们更能够什么，更能够信靠神啊。所以这件事情哈、啊、我想我们继续的往下看，从第十三节看到他说王这么命令啊，所以这个河西的总督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达乃，还有示他波乃、波斯乃，他们这两个人因为大力乌王所发的命令，他们就急速的进行，所以啊，这个啊事情就这样继续往前走了。然后我们看到十四节，他说犹大的长老因为先知啊他们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啊，然后接下去他们说，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还有亚达歇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啊，所以非常重要。这一句话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建造完毕啊，所以他说大力乌王是吧啊，第六年亚达月啊这个主日，这殿就修成了。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因为神的手开门了，所以这个时候神的殿就建造完毕了，对不对？好，但是最主要我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中间有一些我们必须要仔细来分享，看看它中间的一个什么，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亮光。他说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啊。为什么会凡事亨通啊？乃是因为神感动了什么？一开始感动谁？感动古列王，对不对？好，然后神再一次什么，借着什么，让大力乌很凑巧的，他就去找到以前古列王所下的这个命令。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大力乌王到古列王这几十年的当中，说实在怎么讲，没有翻版这么快的啊。大力乌王可以做这件事情，对不对？不，我是说古列王一开始时候下诏，对不对？那大力乌王，对不对？前面是谁？前面是这个亚达歇西王。亚达歇西王的时候他禁止啊，但是从亚达歇西王到大力乌王，说实在不过几十年的当中啊，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说哦，这个政府哈、啊，政党轮替哈、啊，所以前面的做的后面就不买他的账啊。其实有些东西哈、啊，都是在神的手上。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这个亚达歇西王禁止的话，大力乌王说实在也不过是下一个王，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怎么会什么？他怎么会说哦？我再去翻那个什么古列王，他一定是继续什么？继续就是说禁止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凡事亨通，凡事亨通，其实最主要并不是做我们的事情凡事亨通，而是什么？建造这殿凡事亨通，好不好？所以我们要抓住一个重点，也就是说，哈，人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眼睛所看到的是人的反对。啊，我们也不能常常，我知道有些人哈、啊，有时候看到人的反对，有时候我们眼睛也希望去看一看别人对我们的同情啊，好像说哇、哦，我好像做这件事情，神的工好辛苦啊，哇，这么看看有没有人同情我啊。所以有些时候人常常看到的是对方的反对，或者是别人的争取别人的同情。其实我们在走信心的道路上面哈、啊，我们最主要就是看见那个人所看不见的，也就是说当时从人的角度看是什么？这条路根本什么不通达，对不对啊？这条路根本 不 work， 就是说建殿这件事情不用再想了哈。但是神却要我们知道，我们走在信心的道路上，我们所要看的是神啊。所以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建这殿是凡事亨通。那怎么样凡事亨通呢？我们刚才讲了这么久，常常我们以为是说哦，原来是什么哦，感谢神啊，这个政府啊对我们这么好，哎，本来说禁止我们，然后现在哈、啊、居然又什么又同意我们，哇，好像要感谢的是谁？要感谢的是大力乌王。但事实上不是，我们要感谢的是神。你从哪里可以看到呢？我们一起来看。他说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下一句话非常重要，把它画起来。他说什么？他说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所以弟兄姐妹，他们本来是停工，后来开始又建殿啊。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是什么政府好像施怜悯哦，神啊，是你的怜悯让这个什么大力乌王哈、这个让我好好的建殿。其实不是这回事。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说什么？虽然波斯王啊是下命令去建造没有错，但是圣经上面圣灵却把什么把另外一句话摆在前面。所以我刚才叫大家画起来，就是说他们什么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所以这些犹大百姓，他们重新建殿的恢复见证这件事情，最主要的不是什么，不是大力乌王有下什么任何的招啊。我们当然圣经上面可以看到，但事实上是什么？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因为神的命令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就使用古列王，神的命令说实在，这个亚达歇西王也是神所什么神的手所动工的，最主要要让他的百姓看到说，你在世界上做这些事情有阻挡，但是你要仰望我，好不好？所以你来看，最主要就是说，你看看哈，他说不只是神的命令，而且是这些王的旨意哈。你看看他这边王的旨意说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你把它用另外颜色的笔画起来。他说这些王是谁？古列王，还有呢大力乌，然后亚达歇西。你看他排列的次序哈，第一个是谁？古列王，然后排列次序第二个是什么？大力乌，第三个是亚达歇西。事实上照历史讲起来，这个次序是不对的。原来的次序应该什么？古列王啊，在历史上他是把王位交给亚达歇西，亚达歇西再把他交给大力乌，但是现在却把他反过来了。为什么把他反过来？圣灵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其实三个人都是外邦的王。圣灵在这边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三个外邦王的什么的心如同垄沟的水，在神的手上任意运转。为什么？你仔细看哈，古列王一开始下诏也是什么神激动他的心，阿们，第一章对不对？好，然后亚达歇西阻止他们建殿，圣经上面没有告诉我们说是神叫他阻止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件事情也是什么，也是神的旨意。但是神更妙的是说，他让大力乌哈、能够恢复，然后大力乌能够下指令。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三个王哈、他们的次序哈、不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其实他次序最主要哈、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前面两个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帮助的，是一个帮助的。第三个王亚达薛西是一个停止命令停工的王哈、但是不管是什么，不管是开始哈、古列王，而且再来是告诉我们什么？神所看重的是那个恢复的，就是大力乌王，然后他也把亚达薛西王摆进去，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说，虽然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阻挡，像亚达薛西王一样，他的旨意也是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所运作的哈。所以他把古列、大力乌、亚达歇西摆在一起哈，他也让我们看到说建造完毕。所以说整个殿哈，在这个时候哈，让我们看到说建造完毕的时候哈，让我们看到说阻止人哈，这个啊去建殿的哈，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只是要跟随神，而不是跟随人哈。如果我们跟随人的话哈，我们在中间亚达歇西王我们就放弃了哈。所以我们跟随神啊，我们看到说，其实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哈，这个有王的旨意哈，并不是重要，最主要就是我们要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当我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的时候，你不要管古列王、大力乌或者亚达歇西，通通是什么？ 神在运作，阿们。所以这时候殿就建成了。当殿建成了以后，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以色列的祭司、利未人并其余的被掳的归回都欢欢喜喜的行喜什么奉献神殿的礼。哎，你突然间发现说怎么少了一个人呢？你们发觉突然间少了一个人，因为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的祭司、利未人并其他被掳归回的，在建殿的时候一个最大的是谁啊？带他们来建殿的是所罗巴伯，但是我们看到说所罗巴伯的名字不在这里了啊。所以为什么？因为他什么？他是献殿礼，也就是说把这个殿献给什么？献给神的啊。这个地方要献殿给神的时候，只能允许什么？祭司、利未人啊，还有什么其余一些被掳归回的这些百姓们，也就是说这些啊属灵的祭司还有利未人。那我们看到说当时的祭司头是谁？是这个耶稣亚，对不对？好，所以当时的祭司头是耶稣亚带头啊。那当时的这个啊所罗巴伯预表着什么？预表着当时君王的职分，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一课的时候有讲过啊？因为他是从什么犹大支派下来的，对不对？虽然当时已经不再有王的这个位分了，但是他是预表着君王。所以君王是什么？好像一个什么？一个带领着人哈、啊、百姓来建造这个殿，当要献殿的时候他就退下来了哈、啊、当献殿的时候只有什么祭司还有利未人他们上去了哈、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些哈、啊、殿哈、啊、其实当时还有什么？还有哈该，对不对的？还、啊、先知，还有谁？撒加利亚。哈该是这个恢复见证的第一个先知，然后撒加利亚先知接下去啊，让我们看到说啊，这个建殿献殿的这个事情上面哈、啊，说实在是祭司先知他们的事情哈、啊。然后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奉献殿礼的时候，他就说啊，公羊多少了，羊多少了。然后这中间有一句非常奇妙的话，在第十七节的后半段，他说什么？他说献公羊十二只，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你看，你把它画起来。他说献公羊十二只，你知道当时他们被掳的时候，对不对？南国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北国被掳到亚述，对不对？但是只有南国归回，北国已经不见了。北国几个支派？十个支派。南国犹大有两个支派，就是犹大跟便雅悯。那但是他们在献殿的时候，他们却什么？他们却为着神的百姓，所有十二个支派，因为他们认为说这十二个支派都是神所拣选的，但是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在这个赎罪祭的时候，他献了十二支，他并不是很自私，以为自己什么这两个支派就好，好像说其他的弟兄十个支派我们不管他了，对不对？虽然他们南国北国在那个地方吵吵闹闹，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啊，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到，就是说十二个支派啊的赎罪祭啊，犹大跟便雅悯把它献上，而且献在神的面前说求神来赦免。那除了这个之外啊，这个公羊啊、绵羊啊这些哈、啊、其实你注意看的时候，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些燔祭跟平安祭。燔祭就是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刚才讲到赎罪完了以后就是什么？燔祭就是求神的悦纳啊，平安祭是什么？来感谢神。所以这些祭物都是也是有加上燔祭跟平安祭的事情啊。然后在第十九节他说正月十四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啊，就说献完殿以后他们就守逾越节。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没有一个人不洁净。他说利未人为了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便为自己宰了逾越节的羔羊，从什么？从这个鲁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之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什么以色列的神都吃这羊羔。让我们看到说献完殿的下一个动作就是什么？就是守逾越节啊，守逾越节。他们守逾越节最主要就是目的就是什么？什么自洁。所以你把它画起来，守逾越节最主要就是一定要自己亲身的洁净。殿已经建好了，但是人若不是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所以他们必须要自洁，而且没有一个人不洁净。因为什么？你要注意看哦，并不是讲说啊，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哈、啊，是什么？因为他们从哪里回来的？ 他们从巴比伦回来的。要记得一件事情，他们被掳了多少年？70年的，对不对？而且他们那一代的人都已经什么？已经不见了。第二代的人都回来，这些70个人啊，70年以后回来的第二代，他们是受了什么？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过，以色列以前是啊很好的农夫跟什么牧羊的。他们去了巴比伦回来以后，他们变成很好的什么？很好的商人呐。所以你今天看到一些犹太人，他们什么很会做生意，这不是圣经上面写的。圣经上面从来没讲有以色列人会做生意，犹太人会做生意。犹太人会做生意乃是在巴比伦学来的。所以他们在巴比伦学了一切的这些什么世俗的东西，他们现在建完殿以后，这些祭司们就带他们要守逾越节。逾越节就是什么？跨过啊，也就是说他们要自洁，不洁净的人就没办法什么进到神的殿里面去。完了以后他要什么？他要守除酵节7天啊。所以这是第六章告诉我们说，建殿完了以后他们守逾越节。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整个建殿啊，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是从神激动古列王开始，对不对？那整个建殿结束是什么？在哪里？整个建殿的结束是在逾越节。也就是说殿已经好了，但是我们人心要什么？自洁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看到说，殿其实是什么？恢复人跟上帝之间的什么交通，对不对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所以殿最主要的目的是跟神交通啊。但是逾越节呢？什么叫做逾越节？逾越节我们知道最主要就是什么？吃那些什么那个羔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对以色列人讲起来，逾越节就是一种享受。因为什么？耶稣基督就是那一只羔羊啊，他愿意被我们来享用。所以殿在这个时候建成了，他们献殿了，他们神在这个地方告诉他们什么？你要跟我上帝恢复交通。神同时也要让他看到说，你们要到我的面前来什么？享用，享用什么？神为你们所预备的羔羊，也就是享用神为他们所预备的这啊这个基督哈。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其实建殿这件事情啊，今天在教会里面还是一样啊。我们不是只有一个殿建成了啊，好像是说我们跟神可以恢复交通。但是要记得哦，在这个建殿之前是建什么？建坛啊。我们好像跟神可以恢复交通，但是其实基本上神还要有下一步，他希望说你能够享用他。也就是说神不喜欢哈，我们到他的面前说跟他交通跟他祷告，但是我们的日子还苦哈哈的。神不要我们好像每天过着哦，好像我们没有基督的丰富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每一天要知道说，我们也是什么？我们除了跟神祷告，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我们离开了去工作去上班，我们也要什么？每一天有基督的丰富在我们里面。那怎么样有基督的丰富在我们里面呢？就是什么？就是来享用它，也就是这边告诉我们的什么？逾越节。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经过逾越节的话，那个殿哈是什么？是白搭的啊，是白建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建殿完了以后是逾越节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在这个第七章啊，好像是殿就这么建完了。那接下来哈，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建什么？建耶路撒冷圣城了，对不对？好，但是神非常的奇妙啊！神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殿是因为什么？先知当时传递神的话语，叫人叫神的那个什么这些古列王，还有激动人的心，大家一起，对不对？啊，去建殿。但是建殿只不过是哈、啊、神恢复的一个部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建殿只不过是一个恢复的刚开始。所以这时候你不要马上去建圣城耶路撒冷，因为什么？还没有 ready， 还没有准备好啊。其实全面的恢复啊，乃是啊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好，我再讲一遍啊，神让我们看到建殿只不过是一个外表的啊，因为那个殿建完了，你们可以跟什么借着殿来跟神来恢复交通，对不对啊？但是就好像说这个好像这个教会的这个场地预备好了，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跟神交通，但是 这不是全部，这只是一开始而已。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建殿只不过是一个刚起步，因为那是神话语，神全面恢复的开头。神全面恢复，完完全全的恢复是要在他什么，在话语里面，也就是在当时神要他的百姓去遵守什么神的这个律法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七章一开始他说，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一个以斯拉，所以这时候第七章以斯拉就出现了哈，以斯拉就出现了。因为神在尼西米出现之前，要先把什么人在他的话语的当中啊，这件事情要先什么，要先完完全全的把它恢复，所以以斯拉就出现了。感谢赞美神。所以神在恢复一段时间以后，其实你知道以斯拉这件事情哈啊，建殿的时候啊，这个完成了以后哈，我们看说这事以后，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说马上建完殿以后以斯拉就出现，其实不是这样子。建完殿以后大概将近60年啊，这个以斯拉才出现。也就是说在这段期间呢啊，神的百姓啊，只有进到神的殿里面啊，来什么，来恢复跟神的交通，顶多也是什么，来享用神的恩典，但是他们的心却还没有合神心意。在这60年当中，虽然只是这事以后短短的时间，但是好像是什么，这个恢复交通，但是人还没有在话语上面让神的权柄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啊。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说，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啊，我们还没有得到他的国，我们还没有看到上帝的权柄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啊。也就是说啊，我们虽然享用了神啊，但是我们享用神供应我们啊，好像每一天，好像你刚信主的时候享用神啊，神哦一下子又让我得到这个，我祷告神又让我得到这个应许，神又得到这个应许，对不对？但是这个人却还没有什么，还没有能够顺服神的权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哪一天像约伯这样子怎么办？如果这个人哪一天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或者是他被这个这个有挑战的时候啊，所以我们这边告诉我们说，神的权柄要怎么样能够进到人的里面去，乃是什么？神的话语，也就是当时所说的神的律法。因为唯有神哈的这个话语，也就是神的律法，进入到神的人的心里面以后，人才能够愿意被神来管教。当人愿意被神管教以后，神才完完全全得到满足。阿们。所以有些时候哈啊，当你的做基督徒好像觉得神现在在管教，其实神就是他的权柄，就是要进入你的身上哈。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建殿哈是神的命令，但是进一步哈，神看重的不是外面的恢复。你有没有发觉建殿只不过是外面的恢复，殿盖好啦，这么漂亮，人也来啦，到神的面前跟他交通啊，但是这些都是什么，外表的。这些人来了以后内心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自己知道，神也知道。所以这时候神让我们看到说，真正的恢复不是要恢复外面，神的殿是神的居所没有错，但是人的这部分人还没有做到，人还只不过是什么，好像教堂这么漂亮啊，好像这个啊。所以神这时候要进入百姓的深处里面去，也就是说在百姓的心里面，他要什么，他要人能够活出什么，活出上帝的心意。所以第七章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事以后他说有一个人叫做什么，以斯拉。所以第七章是要告诉我们说，要借着以斯拉带出神的话语，也就是说让老百姓哈，不是只有跟他交通，而是说完了以后要什么，彻彻底底神要得着这个人。因为当时的犹大百姓，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什么，心已经完完全全离开了。而且我再讲一遍，他们这些人是什么，是已经受到什么巴比伦文化的影响，他们的心虽然看到这个殿像他们以前的这个祖先所立的殿，但是他们的心已经不一样了哈。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看说，以斯拉是何许人物。我们来看看以斯拉是何许人物。他这边一开始，第七章一开始跟我们讲，哦，他讲以斯拉的家谱。有些时候我们看一看，好像这些人我们都不认识，但是有最后两个人哈，我相信你一定认识的哈。从第5节啊后半段，他告诉我们说，菲哈尼，记不记得菲哈尼？ 啊，记不记得在那个约书亚记的那个地方，对不对？好，他说哈，他说非哈尼是以利亚撒的儿子啊，在那个这边告诉我们说，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哈啊，这个这边告诉我们说，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最主要你把它画起来。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因为神在这时候要告诉我们说，以斯拉这个人他的来头，他乃是什么祭司的职分。以斯拉虽然是文士，他虽然他跟告诉我们说，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但是他的什么，他的地位是什么，是在大祭司亚伦的地位里面哈。神看重的哈，是看重人在他的地位上，也就是在神的地位里面，是不是合乎神所什么看重的？也就是说，在当时以斯拉啊，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对不对？那今天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地位，并不是说你在教会里面哦，你是主任牧师，你是这个助理牧师，这些组织上的架构，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或者是你是长老，你是执事，你是这个，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我们今天所说的乃是说，这个人要恢复神的话语，他的地位是不是在基督里？啊，我们可以看到说，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神恢复啊，只是要人的心重建啊，这是最主要的目的，要让人啊再一次得着神，这是最主要的。所以这个次序的问题是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以斯拉记第七章这边告诉我们说，也就是说，神在一堆人当中，他要找一个什么，一个合乎他心意的，在次序上面是对的，因为他是祭司啊，他是在基督里面的，他的地位对，神要先什么？把他给叫出来，然后再用他去把神的话语怎么传给所有的他的百姓啊？所以地位上是非常重要。记不记得我们讲到这个另外一个人啊，我们可以从这个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这个扫罗，记不记得扫罗？他在地位上他等不及撒母耳来，然后他自己献祭，他什么？他是君王，但他坐错位置，跑到祭司去献祭，所以他怎么他的王位后来就没有了啊。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乌西亚王，记不记得啊？他也是什么跑到祭司的职位上去献祭啊，然后呢他后来什么长大麻风。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其实最主要一直写这些这个以斯拉的家谱，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重说我们的地位。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祭司。阿们。耶稣基督是大祭司，我们是不是站对那个祭司的职位？今天神就是要呼召你出来成为以斯拉的职分，好不好？所以以斯拉这个人哈，说实在，你给他仔细想一想哈，他是什么？他是第二代啊，他是从巴比伦哈。第二代，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哈，我们知道从这个所罗巴伯带回来的那些人是第一次的归回，那你要记得以斯拉带回来的这些人是第二次的归回，好不好？神带他的百姓归回有两次，那这一次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以斯拉他活在这个什么巴比伦的文化当中，你知道活在那个里面哈。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什么，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有没有看到？所以他从巴比伦上来哈，如果你从地图看看，不是从巴比伦上来哈，巴比伦是在东边，是没有什么上来不上来，但是最主要我们讲过，每一次来到神的殿都是什么，都是上来，对不对？好，他从也就是世界低位的地方上来哈。然后你要知道哈，脑筋里面先想好，巴比那个地方是一个很糟糕的地方，对不对？好，那这个以斯拉在那么糟糕的地方上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是敏捷的文士，敏捷的文士预表着他这个人才华不错，对不对？如果他从巴比伦上来，而且这个人又是敏捷，他又是教师，我想他教出来的肯定是一些什么如何做生意啊，对不对？好，如何在纽约华尔这些股市做生意，这些从巴比伦上来，经济商业的气息很重。但是最主要他是下一句话，你把它画起来，他说通达耶和华以色列所赐给摩西的律法书。也就是说以斯拉他是通达什么？通达神的话语。 哈，你看看哈，如果光有才华，这个人是离开神的。这个人是好像是什么 MBA 毕业，然后去做股票，然后去做公司的 CEO， 他是离开神的。但是他有这么大的才华，圣经上面加上告诉我说，他通达神的话语，这就是神要使用的。阿们。也就是说，以斯拉在这个什么巴比伦那个地方，虽然在那个地方非常堕落，但是他有一个渴慕神的话语。如果你有机会再回去看历代志下34章那个地方，14节那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当时律法书说实在是好不容易哈，在圣殿里面才找到的，也就是什么已经残缺不堪了，支离破碎了哈。那好不容易从圣殿里面光找才找到，那以斯拉虽然是什么这个大祭司的后代，但是在那个当时那种残缺不堪的这种律法书上面，他却能够什么？他却能够通达，可见这个人哈，我们可以来想象哈，这只是凭着我们想象，就是说他一定是什么，在那种巴比伦的商业文化气息很重的地方，他是什么？他是心是归向神的，他是渴慕神的话语。今天有很多人也是什么，在商场上上班，但是他的心也是渴慕神的话语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他是自己在追求，也就是在那种以色列王国哈，整个国家已经，当时他们在巴比伦，我也讲过巴比伦，他告诉他们以色列的百姓说什么，犹大的百姓说，你们可以哈聚集在一起啊，这个做工的啊，工匠聚集在一起啊，务农的聚集在一起，做这个聚集在一起，所以巴比伦开始那个时候开始有很多今天所谓的会堂，以色列是没有会堂的啊，但是从巴比伦开始有很多的会堂，他允许他们聚集，但是他不允许他们敬拜神，也不允许他们什么献祭。所以敬拜跟献祭这个对以斯拉讲起来是什么？是从来没经历过的啊！所以你要记得，他们当时没有献祭的哈、啊，在巴比伦的地方啊，是回到耶路撒冷建完圣城以后才有第一次献祭的啊，建完这个圣殿的时候，所以神亲自造就以斯拉，让他能够什么通达以色列的百姓啊，以色列神所赐的摩西的律法。这边告诉我们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王允许他一切所求的，是因为什么？你把它画起来，因为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哇，所以不是什么。不是因为以斯拉这个人哈、啊、能力很强，不错，他能力很强，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但是因为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唯有因为神的手帮助他，才能够在当时那个支离破碎的这个律法书上面哈、啊，让这个以斯拉能够通晓，让他能够完完全全的认识。所以他说，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然后祭司立位歌唱的守门的提尼宁，这些人好像是你在以前第一次归回的时候你看到，对不对？现在什么又看到了？这些人啊，不是同一批人，是什么？是第二批人。所以我们刚才才讲说，这是什么？以斯拉把这些人第二次的归回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哈、啊，这时候他说归回，他说正月初一，他们从巴比伦起行，然后因他神的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就到了耶路撒冷。你看，1月1号到5月走了什么？走了4个月。那1、2、3、4，5月1号就到了，走了4个月，说实在是很快的啊。所以这么快回来，而且他是第二次回来，圣经上面又告诉我们一次，又把它画起来。他说什么？因为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所以我最主要是，这已经两次了哈、啊，在以斯拉记总共有4次，什么神的手。这是第二次，所以你一定要给他画起来。我等一下再来解释神的手怎么样来帮助他。他说神的手帮助他，神的手帮助他，神的手帮助他认识什么？通晓律法书。神的手帮助他，很快的4个月就回来了啊。然后接下来告诉我们说，他说第10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所以你看，当时我再讲一遍，当时是在一个巴比伦文化的过程当中，第二批带回来的，第一批带回来已经什么建殿，这就我们就不再讨论了啊。第二批带回来的人哈、啊，说实在也是活在巴比伦的文化里面，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什么献祭，什么是什么啊、这个敬拜，通通不知道。但是 谁要开始？我刚才讲过一句话，就是什么？神要拣选一个人，那个人必须要自己开始。所以他说，以斯拉定制考究。所以以斯拉这个人在神的话语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人。好，有人这么说，就是说在旧约在以斯拉以前是什么？是没有像我们今天手上拿的这个旧约这么完整。这个整个旧约把它整理起来是借着以斯拉的手。所以以斯拉有这么大的这个才华。但是以斯拉必须要什么？以身作则。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以斯拉定制考究，他说遵行神耶和华的律法。所以也就是说，以斯拉自己要先遵行，因为这几年来了哈，如果他自己不先遵行的话，他怎么样去什么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他没办法教训的，因为这些人哈是什么？是在巴比伦的这种商业气息的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想想看，以斯拉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人，而且他自己以身作则。常常我们说哦，把圣经的话拿来教训别人，但是以斯拉却是什么？他定制考究啊，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今天才有这样子的旧约，而且他遵行，他遵行。所以神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什么？他说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亚达薛西王他这时候哈、他说赐给他那个谕旨，上面写着什么？他说诸王之王亚达薛西王达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的律法，他说这个啊、大德的文士等等，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说这个亚达薛西王哈、他当时是怎么样啊、下令让这个啊、这个以斯拉开始去研究这个啊、这个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再开始来讲。但是我们现在有三个字，还有四个字哈、在第十二节了。上面讲说诸王之王，你把它画起来。那个诸王之王，如果你看这个原文的意思哈，也就是 King of Kings， 也就是说在万王之王当中，你看这个亚达薛西他是不是多么嚣张，多么骄傲。这个万王之王只有谁可以用？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用，对不对啊？但是这个亚达薛西王他要下一道命令的时候，他上面写着自己是什么？诸王之王。我们中文翻得客气了，不敢翻成万王之王，我们只敢翻成诸王之王，因为他只是一个什么波斯王，这外邦人的王，但是他却这么嚣张啊！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说他下面的问题，也就是说下面的这些事情哈、如果不是神的手在动工啊，像亚达薛西这么嚣张，这么骄傲，他自己讲他是 King of Kings 的人啊，他居然能够做下面的事情。我们来看看他做下面的事情。他说什么？他说第十三节开始，他说住在我国中以色列的人的祭司利未人，他说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我降旨准与他们与你同去。然后王与七个谋士既然差遣与你去，照你手中的律法书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情况。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亚达薛西王啊，在这个大力乌王还没有恢复建殿之前，他就已经什么，神已经感动他。所以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神不是只有激动古列王的心，神不是让大力乌王说哎，好，那天正好凑巧在仓库里面发现到那个什么那个古列王的这个文件啊，神也不是说让这个亚达薛西王，也不是说他自称为诸王之王还能够下令这样子的事情，完全是什么？完全是神的手在动工。所以这个以斯拉记第七章讲的三次神的手，刚才已经看过两次，另外一次在最后面的时候。然后接下来他说又带着金银，在第十五节的十六节的地方，然后甘心献祭这些金银哈、百姓献祭，祭司愿意献给他说你当，在第十七节，你当用这些金银急速买公牛公羊。然后第什么，在第十八节他说剩下的，你看哈，哇，真的是神如何动工。他说剩下的金银你和你的弟兄看怎么办就怎么用吧。哇，居然有这样子的下令，这样子的旨意哈。他说，但是他下面一句话非常重要，哎，但是他顺便吩咐啊，你们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但是不能随便拿去吃喝玩乐哦。他说什么？总要按着你们神的旨意。哇，你看这个外邦人的王居然还能够下这样子的招，可见啊，神的手在动工。阿们。神的，如果不是神的手，没有办法。然后第二十一节他说又降旨与河西一切里面的公，他说通达天上神的律法的文士。所以 亚达薛西王的那个下令的当中，他每一次讲到这个祭司啊、这个祭司以斯拉，文士祭司以斯拉，他都讲到什么通达天上神律法的什么。你看看在第十二节的地方，还有第二十一节的地方啊，他每一次哦都好像很遵从以斯拉，可见以斯拉在当时说实在啊都是啊这个神的作为哈、啊。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他说从第二十三节，他说天上之神所吩咐的，当为天上之神详细办理为何。然后在这个地方，他也告诉我们说，又晓谕你们，至于什么祭司立位人歌唱守门的和那个尼提宁，并在神当日。是的，他说不可叫他们这个进贡交课纳税，也就是说这些人哈，你在波斯帝国的当中，其他的人要付税，你不用付税。所以他这边告诉我说哈，以斯拉要照着你神赐给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和审判官。你看真的是不得了，因为什么？士师跟审判官这些东西，其实在波斯国的境内哈，应当是谁去 appointed， 谁去选出来，是什么？是波斯王了、啊。因为他们要记得，他们虽然是回到耶路撒冷建殿了、啊，但是他们的国还没有成立啊，他们根本还是什么？还是流亡政府。他们只不过是什么建神的殿而已。但是士师审判官这种政治人物啊，却在这个时候哈、啊，神这个王把他交给这个啊这个以斯拉，而且他说，凡不遵行你神律法的和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的定他罪。还是一样，你看王的命令是放在第二步，前面是说你神的律法，凡不遵行神的律法。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说哈，这时候哈，这些他非常的严厉的哈，你看他说凡不遵守的，你就要当速速的定他的罪，或致死他，或充军，或抄家，或什么囚禁他。哇，你看看哈，这个王居然讲话讲这么严厉。我最主要的意思是告诉大家，分享大家，就是说这里面的亮光，神让这个地方，让这个王说这么严厉的话，如果你不遵守神的话，你就要把他处死。他说这句话，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这句话是出自外邦人的口中，可见神的百姓如果说不能回归到神的话语当中，不能照着律法的生活，不能照着神的权柄，不能照着神的心意的话，连外邦王都看不惯了。最主要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外邦王都告诉说，哎，你们基督徒要好好的做，你们基督徒怎么可以这样，我求你们的神呢？又是说告诉我们，其实今天哈，神在使用着外邦人，也在管教着什么，我们的神的百姓。所以这个地方哈，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连外邦人都看不惯，如果你们不遵行神的法律的话，你们就要这样。所以在第七章最后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然后以斯拉说什么？他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是王什么起这个心意。有没有看到他这个王是什么？前面所说的三个王啊，也就是啊，当然这个地方的王是前面所说的这个亚达薛西王。但是话又说回来，这句话上帝使王有这样子的心意，从古列王开始，一直到亚达薛西王，一直到大利乌王，这些王都是什么？好像什么，在神的，他们的心如同垄沟的水，在神的手上。这边告诉我们他说起这心意，什么心意呢？他说修饰耶和华什么耶路撒冷的殿。看起来好像，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说，以斯拉出现的时候是建殿完成几年以后，大概是58到60年以后啊。那这边告诉我们说修饰，也就是说60年后这个殿可能有一点点需要修改了，需要什么再加的让它什么重新粉刷啦，重新修理这里修理那里的。其实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让王的心意要来修改耶路撒冷，其实神是要借着这件事情，要让什么，要让以斯拉把神的话语再一次能够进到人的心里面，要让人知道不是只有外表的圣殿的建立，也是要看什么人内心什么真正的是得到神的恢复。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第三次神的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28节。他说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为什么这些人会施恩给以斯拉呢？他说施恩给我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什么？耶和华什么我神的手帮助我。所以第七章你可以看到三次， 下一次神的手是在第八章，三次说神的手帮助我。什么叫做神的手帮助我？当神的帮助来的时候，在人的里面，我们叫做什么？圣灵的感动。神的灵改变了一个人，神的灵帮助了一个人，阿们。但是当神的灵，当上帝要帮助一个人从外面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圣经上面告诉我们，那乃是什么？神的手，好不好？所以神的帮助在里面是什么？神的灵。神的帮助在外面是什么？是神的手。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说神的手在做工，其实是什么？神的灵在那三个王里面，让他们起了心意，能够什么帮助从所罗巴伯，从耶稣亚，一直到以斯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整个建殿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什么？从君王的职分，也就是这个所罗巴伯，因为他很会管理，他很会什么这些可能有一些一些智慧，然后把殿给建起来，做 management 的。但是我们知道当时又有哈该从先知上面讲到说神的旨意，然后接下去有撒加利亚也是带下什么神是这个基督这种信息过来，然后接下来是什么？让以斯拉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带下这个神把人的心再一次进去。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要修饰这个耶和华的殿，其实实际上是上帝的话语在人的心中要得到恢复的地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恢复在这时候完成了，但是从外表看到殿先完成，但是并不是那重要的工程。最重要的工程就是上帝在人心中是不是有坐上那个宝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就是为什么中间要插进去以斯拉，而没有让他直接去修造这个，像让尼希米去修造这个耶路撒冷的圣城。但是我们也感谢神，因为什么？因为以斯拉完了以后13年，这个尼希米才开始重建圣城。如果说中间没有以斯拉的话，他们重建圣城，只不过记不记得我们讲过，重建圣城是要让外邦人看见，对不对？那重建圣殿是要让自己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对不对？那圣城是让外面的人看见什么？神的荣耀。如果没有以斯拉这样子把神的话语带到人的心里面去，那他重建圣城只不过更羞辱神的名。所以以斯拉可以说起来是预备神的百姓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受到造就。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看见耶和华你的殿建立起来，真的是有神的手在其中。神，你也让我们看到你带下了这个以斯拉，也让我们真的是不是只有在外表的建殿，让我们在内心里面也有神话语的建造，让我们不是只有跟神恢复交通，让我们也跟神来享受你那逾越节的晚餐。主啊，我们真的是不是只有享受基督，让我们也看见神你的话语要在我们的心里能够掌权。主啊，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神这么丰富的话语，谢谢主，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